上个礼拜一场于广州召开的芯片行业年度会议吸引了包括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科旅 KLP Corporations 等美国半导体大厂的赞助。中国官方传媒纷纷附和日经亚洲的分析，称咁就证明了美国半导体企业渴望和中国保持关系。不过观察人士说，尽管中国市场的商机诱人，却不足以突破美国对华的芯片出口禁令。未来几年内，中国在高端芯片领域的需求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据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第25届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年会暨供应链创新发展大会4月18号到19号在广州黄埔举行。虽然属例行性的行业会议，但与会外商名单却被受到关注。据日经亚洲4月19号报道，美国商家应用材料、泛林、科旅以及德国的西门子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赞助商。其中市值超过960亿美元的应用材料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暨服务供应商，和市值达到697亿美元的泛林研发并列全球前三大半导体大厂，而科旅的市值也达到515亿美元。这三间美国企业不单止规模庞大，美国学者克里斯·米勒在他的畅销著作《芯片战争》一书中，更加将他们形容为具有垄断地位的寡头公司，专门生产无可取代的机台，具有在直晶圆上沉积薄层材料或辨识纳米级缺陷等功能。少了这个机台，就不可能会生产到高端的芯片。日经亚洲分析称，赞助名单证明了美国企业大厂渴望和中国保持联系，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及制造设备市场。错失中国商机，不单止损及美国企业的全球收益，还会将增长机会双手让给中国的竞争对手。对于日本传媒的解读，中共党媒《环球时报》随即跟进报道，让中国芯片大会吸引多间美国企业到场的新闻标题一度成为微博的热议话题。对此，一名网名逻辑石鱼的博主乐观回应称，咁代表咗技术终究都拗唔过市场，中国只要再多绕几道，多拆几次，总能够找到美国制裁的漏洞。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韩立刚亦都向环球时报乐观地表示，美国去年8月份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并未禁止美国企业参与中国举办的行业大会。他说，美国企业对在中国建厂扩产的积极性有限，但在中国销售产品，他们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然而，相较于官方传媒和网民的乐观，多位分析人士卻持審慎的態度。位於台北的台灣光電協進會特約研究顧問柴煥恩曾經多次出席中國集成電路製造年會，他分析該年會雲集中國各大芯片業者，確能夠吸引到設備製造商的與會或贊助，來到爭取向潛在客戶推介自家新產品的機會。柴煥恩對美國之音首先是這樣講的，
晶片战争对于半导体设备输入到中国当然是有非常精准的打击，但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采购金额以2022年来讲也高达了283亿美金，而且连续。
他说，美中芯片战争对于半导体设备输入中国当然有非常精准的打击，但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采购金额以2022年来讲也都高达到283亿美元，而且连续三年都是世界第一。我觉得厂商绝对不允许美国政府为了某一些政治理由而不给他们去争夺这个商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及其设备市场，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统计，即使在新冠疫情和美国打压的双重冲击之下，中国2022年半导体设备销售额仍然占全球近三成，仅较前一年下降了 5%。 位于香港的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亦都说，中国市场规模之大， 对国际大厂而言，已经是攸关存亡的命脈。换言之，如果不能够同中国做生意，这些大厂仲是不如就此关门。更加何况美国企业对华销售成熟制程的芯片或设备，追求利润，并不违背美国政府禁止出口高端芯片技术给中国的战略目标。许正认为，美国政界和军方已经达成一致的对华科技政策，他们首要的考虑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限制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再扩大。从华为遭到美国方面去断供高端芯片，因而痛失全球 5G 手机市占的例子来看，效果立竿见影。但是他说，美国对华军事科技围堵的效果就较是不明显了，因为相对于追求轻薄短小的手机等消费产品，战机军舰所用的军用芯片侧重在战场上的可靠性和效能而非体积，因此对于先进制程芯片的依赖程度也较低。拉高格局来看，位于台北的科技电子部总编辑乌凌祥认为，美国对华的核心战略是在于削弱中国的国力，确保在全球争霸上不致被赶超，亦都不致出现大国权力转移的局面，使到美国必须被迫双手让出制定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他说，在这个前提之下，削弱中国的科技实力成为重中之重，因为科技力一被削弱，就代表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其他相关实力都将会跟住下滑。乌凌祥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美国对中国的策略，你不能只看到半导体，它整体的最高的战略是削弱中国的国力，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年追赶的速度太快了，国家之间的这个权力竞争永无休止，所以美国希望
观察美国对中国的策略，你不能够只看到半导体，它整体最高的战略是削弱中国国力，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年追赶速度太快，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是永无休止，所以希望美国这个差距越大越好。乌凌祥说，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去年10月份针对中国先进电脑及半导体技术发布的出口管制为例，美国禁止企业对华出口18纳米或更先进制程的 DRAM 芯片，以及128层以上技术的 NAND Flash 芯片，就突显出科技战开打至今，美国制出的限制对中国半导体业卡住條頸的力度越來越緊，範圍亦都擴大。他說，美國旨在讓中國在高端芯片上國內做不出，國外買不到，以便持續拉大美中科技實力的差距。至於屬於中低層成熟製程的芯片，則不在禁令之中，可以自由供給販售。相較於美國的卡住條頸，中國雖然於3月底公告要以維護網絡與國家安全為由，對美國記憶芯片製造商美光實施安全審查，隨後又在4月6日成立全國集成電路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來到整合多達90間的本土大廠，並宣稱要制定統一國內標準，避免被國外標準牽住鼻子走。但除此之外，未見中國對美國製出更為強烈的反制之道。對於美國一再緊縮的禁令，美國企業亦都並非全部買單的。據路透社報導，美國知名硬盤生產商希捷在2020年8月到2021年9月期間，就以非美國設備的直接產品為由，向華為提供總價值11億美元的產品，因而遭到美國商務部警告，雙方經談判後達成和解，並對希捷開罰3億美元的罰單。台灣光電協進會的柴煥恩指出，部分半導體業者亦都積極去找漏洞或管道來到銷往中國，例如他們透過二手設備或者是維修市場，繞過美國政府的出口禁令與長臂管轄，先將新設備流入二手市場，再轉手賣給中國。另一方面，中國則積極追趕自主研發芯片的步伐，儘管開始於2014年9月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計劃經過多年的營運，而且投入總計超過3000億人民幣的資金之後，進度仍然頻頻傳嚴重受挫，而且接連爆發貪腐弊端，但中國對各造芯片仍然寄予厚望。 根据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目标，中国打算将芯片自主率提高到去七成。不过根据美国调研公司 IC Insights 去年5月份发表的预测，中国2021年的芯片自主率只有约 16.7%， 因此2025年自主率七成的目标，多数分析人士和外商预测机构都评估恐怕难以达到目标。柴焕恩分析，如果单看低阶层程芯片的总产量，自主率七成或许还有可能，因为中国厂商的强项集中在这类用于电源管理等简单功能可以薄利多销的芯片，但如果以全制程的芯片总产值来计算，自主率七成的追赶空间对中国来讲还是很远的。香港分析师许晶则直言，虽然中国投入资源发展半导体业的决心无庸置疑，但以台湾大厂台积电的成功案例就可以看得出，生产高端芯片不能够只是靠订钱、人才创意的培养以及与美国、南韩等国家供应商跨国合作的关系，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靠钱堆出成绩出来的效果。许晶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种设计各个方面除了钱除了技术，其实还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在里面吧。所以短时间之内中国在尖端的晶片，这五年到十年之内是否就可以像高铁那样。
他说这种芯片设计各个方面除了钱除了技术还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在里面，所以短时间之内中国在尖端芯片领域五年到十年之内是不是就可以好像在高铁这样从零变到成世界第一，我不算是非常乐观的。不过信息消费联盟的项立刚仍持乐观看法，他对环球时报说，美国以为封锁就会压制中企，这个是不可能的。他说他相信中国芯片自主率于2025年可以达到一半以上甚至更高。纵观全局，科技电子部的乌凌祥认为持续提高自给率将会是中国不变目标，但除了量的满足之外，例如是手机、服务器、人工智能、 AI、 高速运算芯片甚至军用芯片等中国政府积极追求的多项应用中，更需要有质的提升。换言之，他说中国对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量只会不断增大，能否尽快找到方法去突破美国的封锁，将会是未来美中科技竞局的观察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